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十二月十五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哇，我还在万峰的这个声音震荡之下啊。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新的星期又开始了。其实呢，如果按照咱们基督徒的日历来看的话，昨天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但是呢，我们上班都是从星期一开始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在上班求学的这一周一开始就跟我们有空中的团契。
对，如果我们这样想呢，上班之前可以放假，上班以后也可以放假，多开心啊！
你今天晚上就可以休息了，你不要老是想着放假。
我今天就放假。做完直播节目以后放假，
哦，
因为今天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什么？
可以，我谈恋爱20周年。
哇，想想20年前的今天，就是万峰老师跟他的爱人师母万峰师母确定的恋爱关系的这一天。
所以我给他一份礼物，就让他今天睡到自然醒。
哦，
我就先来上班。
你让他请假是吗？不用你给。他自己请假，扣的是他的工资，不是你的工资。
哥，放假不用扣工资，就扣假期而已。
对呀，所以怎么算是你给的？你还是那么样抠门呐，就是拿别人的花，什么借花献佛，不行的。万峰老师今天大方一点，知道吗？20年
还没安排，但是
走过20年是不容易的。上周五呢，晚上呢，我们电台就有一个圣诞感恩晚宴，我就见到了万峰老师的爱人，好久不见啊。那么我就发现呢，哎呀，他上班还是真的有点累，因为他那天呢晚到了，就是上班下班再赶过来，真的有点累。然后呢，文慧就告诉万峰老师的爱人，他们互相是对方的奇异恩典，真的越来越感受得到啊。那
活着活着活着，
对上帝的配合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呢，这个万峰老师的爱人呢，真的是很会夸赞人的。他一夸赞呢，万峰老师呢就不知如何说话，他再一夸赞呢，文慧也不知如何说话了。所以我们两个在他面前，哎，我觉得
彩虹屁彩虹屁，
我觉得他是不是以前当老师的
啊？不是啊，
他
啊，现在也有当老师教孩子弹钢琴。
对，我就觉得万峰老师的爱人有一种怎么说呢，失言，那个严格的言啊，
什么
失言失威。
对啊，每次都骂那个小孩子，为什么你不练习？为什么你弹得这样？
所以万峰老师跟文慧在他的面前都觉得自己好像就要乖乖的。好，开玩笑的，其实他的爱人是非常温柔贤良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教会年历灵修，然后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第17讲，这本书我们已经听到了后半部了。嗯，我们要为自己加油打气，继续坚持听下去。接着我们这周呢会来分享，就是呢2025年，我们上一周不是分享了10大流行语吗？我们这周呢就来分享2025年持续火出圈的非遗。
嗯，
大家知道咱们中国非遗记
录有啊，
全世界最多，但是呢有一些非遗可能你听都没听过。2025年有一些非遗呢文化活动在咱们同胞当中出圈了。
我跟你说，我们广播差不多也非遗了，已经100年了。
嗯， 对不起，
短播广播100周年，
对不起，哦，短播啊，你还
不算吗？
我们
已经是非遗的继承人了。
不，因为有些地区短播还是很重要的，还是有那个需要性，实际的需要性。现在我们这里网络当然很好啦，所以呢，短播广播好像就不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穷的地方，不发达的地方，网络呢还一 G 二 G。真的很不发达，
还有一 G 吗？
有，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短波广播对那些地方还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会来谈谈2025年火出圈的非遗。接着呢，就是本周的金句是哪儿呢？还在尼西米记。哎，告诉你，
你说今年都是尼西米记吗？
对了，尼西米记9章30到31节，9章30到31节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庆祝欢收啊，他们的丰收，还有欢乐庆祝神让他们的圣殿建起来了。那我们年底也是一起呢来为今年感恩。那么还有就是检验一下多结果子结了哪些果子。好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说说啊，什么日子呢？今天呢是世界猫奴日。
什么东东？
猫奴啊，
我老婆很喜欢看猫，
对，
但是我不准许她买
啊，养猫不是买，是养猫。
你不买怎么养呢？
哎，你不一定要买的。
啊、
现在我们强调呢是要领养的啊。那么世界猫奴日呢是非官方的节日。那主旨呢是在庆祝爱猫人士，鼓励领养猫咪和关注流浪动物。咱们电台有好几位爱猫人士呢，例如我们的新田老师，那还有以前的康宁老师，
还有我们的小燕啊。
对，小燕，哇，她有的时候给我看她被她家爱猫抓伤的痕迹，所以呢我相信今天他们也应该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好了，我们先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求你使我们回转。诗篇80篇1到7节，
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侧耳而听，在基路伯之上做宝座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面前，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拯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因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量出满碗的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
本周的主题是以马内利。诗篇第80篇是一首群体的哀歌。从诗章的内容，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受到外邦敌人严厉的对待，于是向神呼求。第5到6节提到了他们的苦况，邻邦敌国对以色列人的欺压似乎已经到达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他们公然的因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诗人似乎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因为那位昔日在旷野赐下玛拿和水给他们祖先吃喝的神， 当时赐给他们吃喝的却是他们自己的眼泪。因此在第四节，诗人祈求神止息他的怒气。在这首诗里，诗人不断重复着一句说话，在第三、第七和十九节中出现，也是这首诗的副歌。诗人呼求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就是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那么回转这个字有着多重意义，包括了复兴的意思。诗人相信自己的国家要得着拯救和复兴，就必须归回神。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呢，神愿意彰显他的慈爱，重新眷顾他们，使他们复兴。而诗人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离弃了神，甚至去到不能自救的地步，因此他向神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根据《申命记》30章1到10节，以色列人在违反盟约之后呢，仍然有第二次的机会，只要他们悔改，愿意做出改变呢，就可以有机会回到上帝那里。《申命记》30章6节和9节更表示，神会将他们心里和他们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并且会再喜悦他们，降服于他们，像从前喜悦他们的列祖一样。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同在，当然回转就能够再次与神同在了。现在有什么拦阻我回转归向神的呢？神期盼人回转归向他，就算人没有能力回转，只要愿意悔改和归回呢，神就有能力使我们回转。你相信吗？在纪念和等候救主降临的降临期中，我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神帮助我，使我回转的呢？如果有，请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诗篇80篇7节。
降临期灵修，求你使我们回转。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info@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献上今天。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这一首歌《回家》，那回应是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求你使我们回转，诗篇80篇1到7节。越来越靠近圣诞节了，那文慧不知道有没有说过呢，就是在节目中说
怎么
我们教会呢，就从3个星期前呢，江陵期开始的时候，每一周主日我们去崇拜的时候呢，
你好像说过东方博士什么的那个不合时节的那个
不
合时宜的。
对，那么第二周呢，上一周呢，我拿的那个卡片呢，真的是制作精美，就是讲到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
嗯，
那么昨天我拿到的那个图片呢，哇，我把它放在家里那个窗户边上，阳光透进来的时候真的好漂亮，
就觉得自己犯罪了。有没有？
哎，没有，昨天
那就不行了。
犯罪要悔改，所以要回家嘛，回到神的面前。那昨天拿到的那张图片呢，是牧羊人，也就是呢，要将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降生的好消息呢广传出去。所以呢，真的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呢，我们迎接圣诞节之际呢，我们也要想想我们的心是否已经回转到神的面前，还有我们是否愿意像牧羊人一样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呢。
特别是这个江陵期呢，核心是说盼望，在这个被欺压的时候，这个被苦待的时候，我们怎样看到那个盼望，那原来就是神的脸发光。那你想想文慧的脸发光会长得怎么样，反光吗？叫油光满脸。
我不回应，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又
神的脸发光是什么一回事呢？
对，我们可以想象，你就不要再东拉西扯了。你觉得你
好像那些动漫片那个，
我还有盼望的，那就是呢，明年的1月1号，我的小棍子会出场的。所以呢，请你呢好好的接果子啊，不要让文慧的忍耐破功，知道吗？好了，早上的7点4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五章，路加福音人子耶稣的家谱，由路加福音的序言看家谱。无论是四福音的哪一卷，他们的序言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福音书的序言几乎就是这卷书的缩影，所以详细研读四福音书的序言，对解读四福音的内容有绝对的重要性。读路加福音自然也不例外，何况路加的家谱本就是序言的一部分，所以更加强了他对解读家谱的重要性。一般来说，福音书自起始的话到耶稣基督传道之前的经文都属其序言的内容，因此路加福音的序言可自路加提笔作书开始到耶稣基督受完试探为止。路加的序言主要包含了施洗约翰的出生、耶稣基督的降生、成长、家谱与传道前的预备等内容。在四福音中，路加福音的序言部分可说是最为丰富和详尽，它是耶稣基督传道之前最主要的记录。而这些内容丰富的序言或可成为解读路加家谱的一把钥匙。一、施洗约翰与基督。路加福音的序言却和其他福音书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路加对施洗约翰格外详尽的介绍，包括他的家世、出生、起名、预言、成长，这些都是其他福音书所未曾提及的。 A. 施洗约翰的祭司背景。在这些介绍中，路加特别提及约翰的祭司背景，不仅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连母亲都是亚伦的后人，因此毫无疑问的，约翰是纯正的祭司后裔。按照祭司传承的规则，约翰当然就是祭司，只是施洗约翰这个祭司并不如传统的祭司在圣殿里侍奉献祭，却是在旷野传道，一方面传悔改赦罪的道，一方面传耶稣基督永远的大祭司。因为施洗约翰知道律法上的献祭只是阶段性的，在人性的堕落中那是一条定罪的路，而不是和好的路，唯有那位弥赛亚神所预备的羔羊才是真正的路。这位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为人带来永远的平安之约，所以约翰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B. 施洗约翰的出生和耶稣基督降生的互动。此外，路加并非在完整的介绍约翰之后再来介绍耶稣基督，乃是用一种交叉互动的模式呈现耶稣和施洗约翰的紧密关系，先讲施洗约翰的背景，再讲玛利亚的受孕，之后又回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而后讲耶稣基督的降生，最后讲约翰的传道及耶稣的受洗与家谱。 为何路加要这样详细地介绍施洗约翰呢？他的背景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之处。就表象而言，经由这种交叉式的介绍，读者感受到的基督并不是一位天上的神子，乃是一位实实在在道成肉身的人子，不是一位由神转成人形的神子，乃是一位经历受孕降生成长的人子，不是一个幻影式的基督，乃是一位实体的耶稣，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经由圣灵感孕而生的基督耶稣。施洗约翰由受孕出生到传道，一直就是基督的见证。二，联系了三个后裔应许间的关系，除了施洗约翰之外，序言中还加上了天使的宣誓、玛利亚的回应和约翰的父亲祭司撒加利亚的预言，他们的话刚好呈现了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记录在路加福音一章31-35节、54-55节、67-75节。这几处经文两次提到大卫，两次提到亚伯拉罕，另有圣灵感孕的童女玛利亚。天使的宣誓，路加福音一章31-35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玛利亚的回应，路加福音一章54-55节，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撒加利亚的预言，路加福音一章69-74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天使的话明指耶稣乃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是他的祖，这话为大卫、玛利亚并基督耶稣的关系做了清楚的关联。撒加利亚的话则更具体地说明了耶稣的降生就是旧约所应许之亚伯拉罕后裔及大卫子孙的应验，而玛利亚由圣灵感孕则是另外一个应许，女人后裔的实质应验。如此，这三段经文已先行宣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乃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如此看来，三个应许的后裔都已经应验，何须再来一个耶稣的家谱呢？其实不然，玛利亚由圣灵感孕固然是女人后裔的必要条件，但还不足以客观地证明基督乃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天使的话和撒加利亚的预言或明示或暗示了这三个应许之间的紧密关系，但仍未让人看见从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却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路加必须用家谱来印证由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同时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三， 家谱为道成肉身做诠释。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查看序言的结构。有趣的是，若将施洗约翰从序言的内容中抽离，我们看到的耶稣依序呈现三个重点：一、耶稣的承运；二、耶稣的降生与成长；三、耶稣的家谱与传道前的预备。在这三个重点中，前面两个重点显示了道成肉身的基督，家谱则像是为前面的两个重点做进一步的见证，因为家谱的功用本就是用来印证一个人的出身、来历和身份。例如，在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期，做祭司的一定要能说出自己的谱系，否则不能供祭司的职任。家谱是用来印证他们是亚伦的后裔，因此路加福音序言的结构很清楚地显示了家谱在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做见证，也是在诠释为何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也和天使并撒加利亚的预言彼此应和。由此看来，马太和路加固然将家谱放在不同的位置，一个放在序言之始，一个放在序言之尾，但实在是各有巧妙。马太将耶稣基督的家谱放在书卷的起头，并以君王的谱系作为他的主轴，即此显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新约的开始，是救恩的开始，也是基督国度的开始。路加则以家谱作为序言的结尾，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做见证，并让人体会神从创世以来即开始的救恩计划，因这个家谱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四、见证基督是神子又是人子。 A. 令人惊叹的安排。实质上，路加序言的结尾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更特别的是，马太和马可都是把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放在一起讲，路加却是把家谱穿插在受洗和受试探之间。按着人的直觉而言，或把耶稣的家谱放在受洗之前，或放在受试探之后，在文派上都感觉较合理且流畅。讲完家谱之后，就可以接着讲耶稣的传道。何况第四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从约旦河回来就是指耶稣完成了受洗的事，所以经文也指明耶稣受试探是紧接着他受洗之后。若当时路加果真这样安排的话，今天我们读起来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对。那么为何路加将耶稣的家谱穿插在这两件事中间呢？好像将两件紧密相关的事活生生地拆开了。较合理的推论应是，路加不要我们将这三件事分开来看，而是用整体的眼光去检视它们。 B. 基督是神子又是人子。受洗在耶稣传道的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圣父和圣灵亲自借此事印证了他的身份。当耶稣受洗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父的话印证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玛利亚所生，固然说明了他是女人的后裔，但这所生的儿子必须被印证是神的儿子，整个见证才算圆满。虽然天使曾两次对玛利亚说，他所要生的儿子要成为神的儿子，如今圣父与圣灵同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唯有神的儿子能够完成整个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的受洗固然见证了神的儿子 也尽诸般的义，然而更积极的意义是他见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从耶稣受洗的见证上得着他是神儿子的明证。然而在耶稣受试探的过程中，却充分地显示了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受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若耶稣站在神子的地位上，魔鬼必无法试探他。所以魔鬼两次用你若是神的儿子来试探耶稣，魔鬼要他回到神儿子的地位上受试探。但耶稣清楚知道魔鬼的诡计，他也都胜过了。由此看来，这家谱一方面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同时也是要显明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神子关乎他的本质，人子关乎他要成就的事工。既是神子，这后裔必须是从圣灵来的；既是人子，则耶稣必须是女人的后裔。因此弥赛亚必须是童女所生的后裔，而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当然更不是男人的后裔。这个家谱显然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不仅从受洗和受试来看是如此，即便从全卷书来看也都是如此。它让我们看见路加在序言的布局，也让我们预见主文的发展。因此这三件事可一并看作序言的结尾，他们为路加的序言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同时开启了耶稣传道的事工。因为家谱的开始这样说，耶稣开头传道。五，他是女人的后裔。除了神子而人子的耶稣应是女人的后裔之外，路加在文字的叙述上也刻意呈现更多他是女人后裔的事实。A， 主要在讲玛利亚而少提约瑟。首先，路加福音在序言中侧重玛利亚和耶稣的关系，而非约瑟与耶稣的关系。例如在路加福音的头两章中，玛利亚一共出现了16次，分别讲到玛利亚的受孕、去见以利沙伯、玛利亚在耶稣基督降生过程中的态度等等。而除了家谱之外，提到约瑟只有4次，这和马太的重点刚好相反。马太的序言多次提到约瑟而少提玛利亚，所以路加的重点显然是放在玛利亚身上。这为路加家谱的指向提供了一个更可能的方向，女人的后裔。 B，童女怀孕生子。其次，在记录玛利亚受孕的过程中，路加特别强调了她是以处女之身经由圣灵怀孕的事实。当天使告诉玛利亚她将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呢？而以利沙伯见到玛利亚时随即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那时玛利亚尚未出嫁，可是被圣灵充满的以利沙伯却不自觉地喊出，你所怀的胎。一位经由童女怀孕出生的人，如何可能有父系的家谱呢？他的生命并不是由父亲来的。然而受限于犹太人的传统，家谱的叙述向以男性为主，路加只好说，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但由他的序言中的重点一直放在玛利亚而非约瑟的身上来看， 其用意自也昭然若揭了。 C， 他打伤仇敌的头。虽然在第三章中我们曾以用祭司撒加利亚的话，现在我们还需进一步体会大卫家中兴起的拯救之脚和女人后裔的关系。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到七十四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撒加利亚的预言两次提到救脱仇敌，而且是用脚来拯救，脚的意思就是击打。这整段话的意思是，神按着从创世以来的应许，借着所兴起的拯救之脚击打了仇敌，使神的子民得着拯救。要知道，在神的应许中，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关乎万国的得福，大卫的子孙是关乎神国度的成就，唯有女人的后裔是关乎从仇敌手中的拯救，而且是借着击打仇敌的头。这是神从创世以来既发出的应许，所以撒加利亚的预言很清楚地把女人的后裔和大卫联系在一起，他是神在大卫家兴起的拯救之脚。从以上的证据来看，路加所关切的不是别的，乃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女人后裔。从大卫家出来的女人后裔是他成为世人的拯救者。六，小结。总结来说，路加福音的序言有两个大方向，一个是透过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互动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其次接着清楚记载玛利亚的怀胎、耶稣的降生、天使及撒加利亚的预言等过程，来见证他是女人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路加的家谱则像是为以上的论点做一个总结，使人看见这位成为人子的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单从序言的内容来看，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确认路加的家谱是关乎女人的后裔，也即玛利亚的家谱。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所以待会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呢。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正正名。他虽然摸鱼，
你说吧，说吧。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风你真可爱，有你同行真幸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期待你跟我们分享。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
我们两个抢着讲话，哎，好难得啊，万峰老师。
太开心了嘛，因为今天是重要的日子啊。
对，万峰老师跟他的妻子爱人呢，就是拍拖20年。
对。
在20年前，哇，他的妻子是一位美人哦，竟然看上了这个臭小子。
丑人还是
臭小子。
好，也挺臭的，口臭。
你当时真的应该呢，
脾气不臭。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上帝竟然让一位女子愿意敞开心怀来接纳我这个人啊。不过万峰老师成长很多，现在的万峰老师是我们电台其中一位呢播音主持的顶梁柱。
对，因为呢雅各有12个儿子，耶稣有12个门徒，怎么也得有些男的撑住。
我以为你要说的更好一点，就是啊，这个有彼得，有约翰，那还有呢，还有就是
巴多罗马。
对啊，对，各自不同嘛，大家各有岗位，各有恩赐，对不对？好了，再次提醒大伙儿啊，这一周呢又开始回暖了，哎，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要扛得住这样的起起伏伏啊，因为上周呢经历了下半年最大的一次寒潮，哇，降温超过15度，现在竟然升温超过15度，所以呢这周大伙儿穿衣服也要注意，不是多加衣服，而是可能你要穿的比较轻松一点。那大伙儿都知道，冬天穿衣服最好的方式就是
洋葱嘛，你说
可以穿可以脱啊，就是因应这些起起伏伏的，
就好像粽子一样啊。
粽子包了就包了，
你包了这么多层就是厚吗？
没有，你没包过粽子，哎，粽子只有2片叶子，一打开就没了。
现在还有可以放个充电宝进去的那个衣服里头就暖了吗？
是
夏天就变风扇，冬天变暖气。
我发现万峰老师一说错他马上转话题，这个是他的绝门独活。好了，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跟大伙说什么呢，到了年底我们当然就是要来做一个检讨啦，还有总结啦。检讨总结里头应该会有检讨，也有感恩的，那也有庆祝的。上周二到上周四我们分享了咬文嚼字发表的2025年10大流行语，我们抓到了社会的脉动，都是跟 AI 有关系的。那么这周我们分享了2025年持续火出圈的非遗。
哎，今年呢我见了一个非遗呢，我从来没见过，就是第一次见，就叫打铁花。
哦，
对，我今年才第一次。
你以前不知道有这个非遗？
没有，没听过，没看过。
那可是厉害的，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打的。
对。要出公司的才能打。
对，而且
要练，我们游客不能打，
而且要练的。你不练好呢，你这个什么花呢，铁花什么，花不成，但是呢伤了自己倒是真的啊。好，今天先介绍两样啊，一个呢就是呢莺歌，一个呢就是面人。那莺歌呢是在今年的15运会开幕式上啊，你就发现了有一个表演节目叫莺歌，来自汕头潮阳的莺歌代表队惊艳亮相。莺歌呢是英雄的莺，歌唱的歌。那莺歌是一种融合了舞蹈、南拳套路还有戏曲演技于一体的民间广场舞。
哦，其实没看，老师说
你没看吗？哇，那真的是要帮助我们的万峰老师。我发现你虽然走了，
我很忙啊，11月我都在预备教会的那个50周年。
你走遍很多世界各处美景，看遍了各处风景，但是原来你对咱们中国很多的非遗不了解。刚才呢，
只会打铁花。
对，你今年
现场看很震撼。
你今年才知道，现在再让你知道莺歌，这是广东这一块的，就是潮汕嘛。那他呢，表演的时候气势豪壮，气氛浓烈。那么舞到最高潮的时候，呐喊跟锣号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啊，震撼人心啊。有没有看过呢？没看过上网看看，我很喜欢看的，特别现场你真的会有那种哇，就是站在那里除了哇你好像说不出其他话了。好，这是第一个莺歌，随着这个15运会开幕式就惊艳四方。 再来一个就是面人
啊，面人我知道都是捏出来的嘛。
对、
那个，
但是今年为什么火出圈呢？因为跟哪吒有关系。
哦、
哪吒二，哎，这个火了之后呢，不少手艺人创作了和角色相关的面人作品，卖得可火啦。面人也称面塑或者是江米人，江是长江的江，米是啊，哎，是江米人。对了。那么是以食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的一种传统的塑作艺术。那么制作一般呢，先采用捏、搓、揉、掀这些的手法去呢塑造大概的体型，然后再用竹刀巧妙的点切、刻画。哎呀，刻画他的手脚啊、头啊、神情等等，最后呢就加上了头发、衣服，所以就面人出现了。
哎，我打算用 AI 生成我样子的面人。
面人面一定要有那个面粉。
AI 生成就可以了吗？现在
那不叫面人，那不叫面人。
AI 面人
不行，那不叫面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伙儿，这个2025年有两项非遗出圈了，一个就是莺歌，一个就是面人。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9:30-31，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的京剧呢是尼希米记9:30-31。那么尼希米记的9:1一直到10:39，这一段长长的经文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守赎罪日。那么被掳归回后的犹太人听了以斯拉宣读律法之后呢，他们就一起欢度吹角节还有祝棚节，庆祝的日子之后呢，就是一个要刻苦己心的日子啦。那尼希米记9:1经文说到，7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披麻蒙灰，一起守赎罪日。他们与外邦人分别出来站着，用3个小时读律法，又用3个小时来承认自己和列祖的罪，
非常不容易啊。
对，
6个小时认罪。
对，那
还认列祖的罪跟我何干呢？
当然有关系啦。那回顾过往历史，神的信实慈爱就对照出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归回的百姓不禁痛哭啊，不仅承认列祖犯罪背叛神，更为自己现在的光景而认罪悔改。那么为何以色列百姓的认罪祷告要回顾历史呢？在祈祷或者是诗歌中呢，复述以色列的历史是圣经中很常见的做法。那么古代以色列的邻邦呢，在祈祷时候呢，都会提到新年呢、但却不会提到创世或者是过往的史记。所以呢，在祈祷中复述神的创造以及神在历史中的作为，那这个是以色列独有的。
所以数算主恩这个是一个特色来的，原来
是
不要单看未来，而是要看过去。
对了，这是见证神独一无二的属性啊。
好，认罪的同时，以色列民呢也赞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
圣诞钟声响起，赞美的歌声飘扬。
十二月是一年的结尾，但也是纪念新世纪开始的日子。
圣子降临，喜乐满溢。
无论你在何方，
福音要在你耳旁响起，
救主的恩典必不离开你。
他给我们带来新，
献上今天，与你一起
思念主恩，欢度圣诞。
大家心洋洋。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纪念呢，在这个天气起起伏伏当中，大家的身体健康。另外呢，我们也要纪念呢，就是在澳洲，还有呢，在美国布朗大学那边啊，都有枪击事件，那么已经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那我们祈求呢，在圣诞节期间呢，真的神赐下平安。好，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能够在每一天来祷告来感恩。我们呢首先呢为我们这个礼拜呢降温，天气降温来祷告。今年这个西边小路的学校呢有很多的学生呢还是不能回学校，请你继续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特别呢这个天气变化里头呢，孩子们的那个肯定是不太方便的，肯定那个受影响比较大的，请你纪念。我们也收到呢，今天说在澳大利亚的那边的悉尼的海滩呢，杀了十几名的人呢，还有呢，在美国罗德岛呢，也有这个
枪击案。
枪击案在学校里头，主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很多天灾，更多人祸。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里头学会敬虔度日，同时间还是你教导我们的怎样去继续在这里生儿养女。你继续好好的生活，继续去见证你的恩典。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呢也为这个小静心里头很多的紧张来祷告，请你接着两电台的节目使他得到安慰。今天雪儿他说他的牙痛也一直挺长的时间，但是他经济有困难，请你供应他的需要，也让他呢能够真的彻底治疗他身体很多类型的疾病。我们也为刚强祷告，他说他血糖有点高，很担心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请你帮助他可以有这个好的身体的管理，帮助他一直的成长。主要我们也纪念彩虹109他的这个身体请你帮助他慢慢康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每一天
抹掉根深蒂固的苦毒，必须以上帝的恩典来耕耘。
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以祷告来托住一些有需要的人事物。那微臣呢就说，说起祷告，很多人都为列祖列宗祖宗八代认罪祷告不止一次，这样对不对呢？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来不及回应了，我们就放在主啊995行吗？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他跟这个为死人受洗那个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很刺激，不是十秒能说的。在这里就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好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张开双手。